熬夜，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我不想第二天那么快到来。
就是你怎么能做到去其精华然后自暴自弃的呢？
就是谁也不能管老子，老子就是想干嘛就要干嘛。
我们尽量早睡，但是如果我们实在睡不着，也不要跟自己急眼。
小伙计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碰爪精彩日常。碰爪是一个主打虚拟化身多人伴你名社交的神奇 APP， 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了解更多开局或活动内容，去现场感受和爪友们讨论的乐趣。好啦，话不多说，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吧。
为什么突然会想到起这个名字呢？头秃黑眼圈，但是我就是戒不掉熬夜。
就突然想到熬夜这个话题，发现好像大家都现在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都在熬夜，所以就想跟大家聊聊熬夜，就想聊聊怎么克服熬夜这个话题吧。你熬夜吗，吃鱼？
我上班的时候平均一两点睡，然后不上班的时候四五点睡。
啊，
我
你看吧，有个人、
这么夸张吗？你这个是纯纯的夜猫子呀。
如果是下班比较早的话，可能效就是情况就会好点，因为我觉得熬夜这个东西可能跟加班也有关系，下了班之后就已经挺晚的了，然后你要直接睡觉的话可能还有点不太行
啊，就必须就是在睡觉前给自己一定的这个空间是吗？
一个是就是不甘心吧睡再有就是本身你工作一天的话，那个兴奋劲儿也一直提着，就全靠一口仙气儿吊着呀。就你怎么能一下班然后就立马就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呢？
哦，就是没办法直接从这个工作状态转入这个生活状态是吗？
我感觉应该是有点关系吧。反正我要是下班特别早的话，就那个熬夜的情况就会稍微改善一点，就会比如说12点左右睡就能睡着。
哦，明白。刚刚其实大家都说了大家都熬夜，但是我感觉大家对这个熬夜的定义还不一样。就是阿瓦达说他一般12点1点，池宇直接就2点3点。我天，就你们熬夜都熬得这么狠吗？就是大家可以轮流稍微发发言，就是你觉得就几点超了几点算熬夜，你的这个程度已经到哪个程度了？
我觉得我算轻度熬夜，因为我即使2点睡，然后呢我8、9点起，那我还是保证了差不多7个小时的睡眠。但是根据我身体的这个状况来说，轻度吧。
轻度熬夜吗？但是你要如果2点睡的话，其实咱们之前也应该或多或少的听说过一些，就是比如说什么科学实验呀或者什么研究啊，他们会说这种比如说10点到凌晨2点是最佳睡眠时间。也有报告说这个11点之前睡就越早越好，超过11点就算熬夜。你这个2点好像是已经对吧？
侧耳不，别，不是下午上班，主要是对，也是这样子。但是我曾经有看过很多文章说，你睡眠时间可以晚点早点，那是保持住一个就是有保持充足的睡眠就可以了。比如1、2点睡，但是我中午11、12点起来，这个也算是正常的睡眠时间啊。
哦，这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保证比如说1天7个或者8个小时，你觉得就是他保证了这个睡眠时间你就还好是吗？
是。
但是你尝试过，比如说第1天10点之前睡觉这种？
没有，我10点之前我都回不到家。
没有过这种经历是吗？
也不是没有，上大学的时候还挺好的，最迟11点钟手机一放我就上床睡了，然后我想一想吧，11、12点吧。对。
哦，那所以你自己就是有没有这种会有记忆啊，就是你之前比如说10点11点就能睡的时候，和现在1、2点才能睡，都是睡够7、8个小时，就是这种状态，第二天的状态会不会有不一样呀？
会。比如说现在我每天都是起床困难户。
哦，所以之前那种就是稍微早点睡第二天起来是其实是精神会好一点对吧？
也没好吧，我本身是属于那种
没好
就是下午崩溃的人，就是只是起床没那么困难和起床困难而已。对，但是一整天的状态其实是差不多的。不过，如果说是熬夜的话，到了下午一两点就肯定会困。
明白。好，感谢阿瓦达的分享。那个队长，你能开麦吗？
我来了。
Hello， 你熬夜吗？
我算熬夜吧。我觉得就是在我的这个想法里，我觉得就是人过了12点不睡觉就是熬夜了。
哦，就是你的标准是12点。
对。
那你一般是？
我就是一般是1点左右睡觉，快1点的时候�睡觉。然后，但是我第二天早上一般都9点起，所以也算是保持了一个8个小时的睡眠。
你是8个小时对睡眠，但是之前不是有那种什么科学研究报告会说，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是最佳睡眠时间嘛？然后说超过11点，就11点之前越早越好，超过11点就是算熬夜了。你怎么看他这个就是说法呀？
但是我也听说过，人只要是保持几个小时，4个小时还是多长时间的深度睡眠就已经很好了。而且我深信一点，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生物钟是不太一样的，就有的人他可能就需要睡一个长时间的觉，然后才能让他的精力充沛，但是有的人可能只需要每天睡4到5个小时就已经很好了，所以对于这个说法我保持怀疑态度。
所以你其实跟阿瓦达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就是你只要保持足够的睡眠就可以了，是吗？
而且就是本身就是那个很多班不都有那种早晚班吗？就有的通宵，我也没见他们，就是睡那么就是早晚倒班的这种人，睡觉就是人精神状态就不太好了。
哦，明白，好的，对对对对，没问题。
就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纪录片或者一个大数据去记录一下早班，就是早点睡觉和晚点，就是白天睡觉和晚上睡觉的一些人的他的那个身体状态。
这个有，一会儿我分享。
啊，太好了，那给我学习。
对。
而我觉得人本身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动物。
对，确实，就是你说吧，它的其实这种适应性还是很强的。
对。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会觉得熬夜很伤身体。
行，我一会儿听一下你说熬夜伤身体是啥，我看我今天能不能早点睡。
好的。那个 ，Hello， 李白，你可以开麦吗？就是你熬夜吗？
肯定呢。
就是你是怎么就是判定这个熬夜的？就是刚刚阿瓦达是认为就是比如说，11点12点，但是他认为就是睡够7个小时就可以。队长跟他的观点其实比较类似的。
可能我自己觉得超过11点就算熬夜吧。
就超过11点啊？你这个观点是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
所以你的熬夜是属于到了几点？
我一般的话是11点半，但是
11点半，
对，但是如果再晚一点，就是极限性的话，可能就是2点，但是2点的概率是比较少的。就假如我第二天休息的话，我就会突然放纵一下自己，因为第二天就可以睡懒觉嘛，然后可能就会追追小说呀，或者看看追个剧什么之类的，然后不知不觉就2点了。
明白。
平时的话，假如周一到周五上班的话，应该就是差不多11点半的时候，
明白，所以其实你现在是咱们整个局上最健康的一个人。
我只是因为我睡眠比较浅，我如果太晚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我超过那个点睡的话，假如说我可能假如说11点半我没睡的话，过了12点，我就有点睡不着了，
反而有点兴奋是吧？
啊，对对对，就反而就过了那个点，就半天睡不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啊，我也有过，就但你一般是能睡到第二天几点呀、啊？比如说你11点半睡觉的话，
我大概就是第二天7点生物钟就差不多就醒了，因为我定的闹钟也是7点钟那个样子，就差不多有可能6点半，最多就是早半个小时这种。
明白，哇，你这个真的是现在目前局上最健康的一个人，就是你11点半真的是，刚刚阿瓦达说他11点12点半还是轻度。就是熬夜，你这个绝对是算是健康的了。
不，就因为我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有时候会凌晨3点或者4点突然就醒了，就有可能做梦比较多，睡眠比较浅，然后醒的时候又倒下睡。就是我睡眠比较浅，可能他们就是属于那种睡着了就很深度睡眠， 然后我的话就总的来说比较浅，其实就虽然时间长，但是深度可能有点不太够。
哦，就质量没有那么高是吧？
对，所以我中午必须要午休一下把它补回来这种。
明白，好的好的，感谢李白的分享。
嗯，
那个吃鱼你还有补充的吗？就是你刚刚说你这个其实现在局上已经最严重的一个。
就是我这还应该还能救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就是不考虑上班什么的，就不存在熬不熬夜这个说法了。因为如果不上班的话，你就是固定某个时间，你就固定某个时间段睡就可以了。只要睡够，我觉得最好是睡够7.5个小时到9个小时之间吧。如果超过9个小时的话，我看一个研究说，如果长时间睡眠超过九个小时还是九点五个小时还是怎么。然后就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然后
我也看到这个报告了。
睡太少的话好像也会，睡太少的话也会有这个风险。然后最好就是在6到9个小时之间还是多少，反正左右。我感觉反正折个钟的话最好是睡7.5。而且就是睡眠不都是90分钟是一个一轮吗？90分钟90分钟睡吗？不都是就大部分就是大概的这个时间，还每个人有个体差异，不高。
哦，你就是说90分钟90分钟一轮，就是你就是90分钟你可能会浅度的醒一下或者翻个身什么的这种是吗？
也不一定会醒，但是你最好睡的时候最好是90分钟的倍数那样去睡，比如说是6个小时、
哦、
或者是7.5个小时或者是9个小时，就这样去睡。然后
这个有什么依据吗？
有啊，就是因为90分钟算是一个睡眠周期嘛。
哦，明白，这是个有那种报告的是吧？
对，这有研究的，然后这样睡起来精神会比较好一点。一般如果说我有时候我熬得很了，当然如果说只能睡个3-4个小时没得挑了，那没办法，就是尽量多睡。但然后如果是不行的话，就尽量能睡6个小时，我是这样子。
明白，你刚刚说你其实熬得挺狠的，你比如说平时工作的话，你是能睡够7.5个吗？还是只能睡够六个？
我能保6就不错了。
啊，现在只能保6，那你现在的状态你觉得怎么样？
特别差，就是我也不想熬夜，但是我就是怎么说呢，还是我刚刚说的两个原因吧。我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要太早睡的话，我觉得我没玩够。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你看这个点儿，我也才刚刚下了班，接着吃完饭，就基本上是8点左右下班，然后到家可能就8点半，然后再吃点东西，就9点多了。这会儿是刚吃完。你想我现在如果说让我10点睡的话，那我可能我这个吃饭的劲儿还没过去呢。
啊，就一天的生活基本上还没有开始呢，是吧？
对呀，你就刚下班嘛，就等于说是刚下班就睡觉。我觉得就是像我属于是。周一到周五熬的夜，我会周六晚上补回来。我周六晚上就是因为周天，因为我是单休，我只有周天不上班嘛。然后我就周六晚上的话，我就会睡到第二天中午，然后就睡特别久。
明白。就是你这个补觉，你觉得有效果吗？
有效果呀。
有效果是吗？就感觉又充满电了是吗？
对，有效果是有效果，但是就是。不能睡得太久，太久的话就周天晚上就睡不着了。
哦，明白明白。
我大学的时候我也熬夜，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是11点钟熄灯嘛，就是直接整栋楼就全都拉电拉闸了。然后我舍友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说，他就问我说，你晚上睡觉吗？他说我睡觉的时候你醒着，我起来的时候你已经起了。他说你每天是不是不睡觉？给吓坏了。
所以你真的是在他醒之前你就醒了是吗？
因为要上课嘛。
哦，所以你哦，对，你还不能旷课，你还惦记着要就是起来稍微收拾一下，
哦、
吃个早餐啥的吗？
不吃早餐，但我不旷课。
明白明白。刚刚其实大家基本上已全票通过了，就是我们局上的人都属于熬夜的类型，然后是李白熬的最轻，然后可能池宇熬的最重，然后刚刚池宇其实也提到了自己的这个熬夜的原因，就是因为就平时工作也下班也比较晚，然后如果不熬夜的话，基本上 就是一天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没有其他自己的时间，所以就是想问问就是麦上的各位，就是你们除了这个原因还有其他的熬夜的原因吗？因为刚刚就是进房间的时候阿瓦达提到了，就是他比较疑惑，就是这种，因为他觉得就是可能你比如说你熬夜的原因就是可能孤独或者这种工作占用的时间太长，然后没有自己的私人世界和空间，然后他会提到就是比如说这种情侣之间会不会熬夜，比如说你们之间会有这种聊天呀或者陪伴呀，就是会不会熬夜，就是有熬夜跟这个有关系嘛，就想听一下局上的这个各位分享一下。然后阿瓦达这个问题其实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情侣之间他也会熬夜，他会说了晚安之后接着熬一会儿。对对对，因为就是你知道吗，情侣之间的这个晚安他只是告诉你说哎我们的聊天到此结束了，就是并不代表晚安我就要睡觉了，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这个情侣之间的这个晚安跟熬不熬夜也关系不是特别大，只不过是你可能熬的程度或者就是你熬夜跟情侣有没有关系可能有关系。对，然后你有什么接着想跟大家分享的吗？就比如说你自己的熬夜原因啊或者其他的。
就觉得这一天还没过完吧，然后
就是你跟池宇是一样的是吗？
对啊，就想睡了，然后快想睡觉了，但是又觉得不行，我想找人聊会天，就是这样子，就是想找人聊会天，然后我就熬到很晚。
那你也是属于工作占用的时间比较长吗？一天里边？
其实并没有，是我自己，但是我下班的时间比较晚。
哦，你也是下班比较晚的，所以就是晚上如果下班比较晚的话，就相当于早点睡觉，就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了，是吗？
是，虽然早上也会有，但感觉大家都是晚上下班才热闹起来呀。即使有想联系的朋友，也是晚上才会见面。
明白，明白。Hello， 队长，你有什么就是自己独特的一些熬夜的原因吗？还是说跟大家一样，就是觉得就是一天除了工作就没有自己的生活？
啊，我有时候喜欢刷一些东西刷上瘾，就是越刷越上瘾。
哦，比如说
而且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我喜欢给自己设定一个整点睡，比如我一定要05睡或者10分睡或者是50岁或者是20岁。就比如我刷手机，我跟自己设定的，我说我一定要12点整睡，但我刷刷刷发现12点01了，那我说那再刷10分钟吧，等12点10分再睡，结果又刷了过去。然后就。
哦，
因为设置整点这个睡觉的这个问题，导致我就是每次都会熬夜。
那你能给自己设置一个早一点的吗？
啊，我有一段时间为了坚持让自己早点睡，我给自己设个闹铃，比如就是10点、11点就得睡。然后真的到闹铃响了之后，我就发现，哎，才11点，哎呀，不行，再玩。
好像生活才开始是吧？
对，再玩十分钟的手机吧。然后一玩了13分钟，我说那不行，再抽个整点吧。然后又走入恶性循环了。
明白明白，就是那你熬夜一般干啥？就是刷短视频、刷小说之类的吗？刷微博之类的吗？
啊，对，刷刷小红书，刷刷淘宝，刷刷抖音，刷刷微博，然后就过去了。然后有时候会再刷刷电子书。
好好，
嗯，当然有时候就会工作，你懂的。
啊，都懂了。
我热爱工作，工作能使我快乐。建议大家晚上慎重开局，我真的觉得晚上有时候开局聊嗨的话，就是你就很难入睡了。
明白明白，那我们后半段就是边聊边就是开始那种催眠的那种催眠式疗法，让大家下了这个局以后就感觉困意满满的那种。
给大家放一首摇篮曲。
是这样聊。
池已经开始了。
笑死了。
那个 Hello 李白。啊，就是你关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的熬夜的原因也是跟大家一样，比如说就是工作或者平时其他事占据自己的时间太多，然后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嗯，清静一会儿吧，然后才能冷静一会儿，想一些自己的事儿，是这种情况。
那你这个熬夜是形成习惯了吗？就是比如说你有一段时间不是因为说休息或者就是追剧啊或者刷，然后是因为其他的事儿，然后之后就形成一个习惯，感觉就不干点啥的话肯定也睡不着，这种有这种。
嗯，会的会的，因为你习惯了，假如说我11点如果不睡的话可能就挨到11点半然后才能睡着，但是只要过了12点就睡不好。
明白。
对，然后就是感觉每天晚上反正再怎么也得挨到11点，就不管有事儿没事儿就那种。
那个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师兄，他是搞科研的，就是他读博嘛，然后他就是相当于只要只有到了晚上他才有那种灵感， 就是写论文然后做实业的那种创作的那种灵感，然后所以他就形成了一种就是晚上必须熬夜的这种习惯。然后之后我有一次跟他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然后他就是晚上不写论文他也睡不着觉，就是我感觉很多人都已经是这样了，就是已经就变成一种惯性了，就是已经控制不了的这种。
如果你喜欢碰爪的内容，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掌握一手开局信息，直达现场，期待你的声音也出现在节目里。
然后我们再聊聊就是熬夜你觉着对你的影响是啥，因为咱们刚刚聊了熬夜给你带来一段其实能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和时间，然后能使自己就是在一天的这种身心疲惫的这种就是高强度的这种工作呀或者处理人际关系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得到放松。但是就是长时间熬夜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影响，除了就是各种都可以说，你比如说就是我长时间熬夜就是会对我的身心就是提供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然后比如说吃鱼，就我长时间熬夜以后我周末也可以把它补回来，我认为我现在的状态特别特别好，这种也可以。然后另一种就是说比如说我对吧，我知道我自己熬夜不好但是我也控制不了，这种也可以，就是大家可以都分享一下就是熬夜对你的影响主要你觉得是什么。
皮肤状态、精神还有身体
啊，就是都是负面的影响是吗？
嗯，其实除了让自己啊满足睡过之后，但是第二天醒来想想哎不要那么晚睡
啊，就是每天都会其实都是会后悔的，但是都是控制不了自己是吗？
对是的。
然后就是你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这种比如说熬夜给你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放松的重要程度你觉得是大过于对你这个比如说现阶段你认为对你的身体的影响小呢，还是说对于你对于这个精神上的追求更高呢？
对了，但是能早睡到多少就不太确定了。
我再追问一下，所以你准备早睡你这个准备了多长时间呀？
今天开始还不确定能不能做到
是吧。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哦，熬夜对我的身体不好，然后我看各种研究报告怎么怎么样，我也要从开始做起，但真的做到了吗？未必是吧。
yes。
那你接下来你就是只是停留在对自己有一个这个不熬夜的想法吗，还是说已经有了一些计划？
没有计划，我都是想不要熬夜，但是可能会让自己在12点到1点这段时间睡吧，然后再慢慢往前推。
明白。好的好的，感谢阿瓦达的分享。然后那个哈喽队长，
哈喽，
你觉着熬夜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你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你认为它给你这种精神上带来的这种娱乐和放松大过于对你身体上造成的损伤呢，还是说你觉得还是应该早点睡然后避免对身体造成损伤？
熬夜对身体带来什么损伤呢？到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在我身上呢。
啊，就是你不会觉得熬夜，就比如说你不会觉得这几年你的身体状态或者精神状态不如前几年，就是你。
但是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和那个身体状态不如前几年，是因为工作压力带来的。
哦，跟熬夜没有关系。好的。
就是会觉得那个熬夜就会就是，就像那个阿瓦达说的，白天占据了就是工作占据太多时间，然后晚上就是刷手机是一种放松，就是熬夜是一种放松状态。所以就可能会稍微带来一点点快乐吧，就是完全就是觉得那就是完全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任意支配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明白。所以其实你现在还是觉得就是熬夜给你带来这种精神上的放松是你这阶段比较需要的，你现阶段还是没办法去摒弃掉的对吗？
嗯，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刷手机是个病，我觉得我得戒。
啊，没有因为熬夜伤身体，所以就是仅仅是先因为刷手机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有影响是吗？
对，我觉得刷手机首先就是会影响我早睡，第二就是刷手机实在是太消耗我的时间了，而且我觉得刷手机好没有意义啊。
那你还是刚刚阿瓦达那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仅仅停留到自己的这个想法上了，还是说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没有
有时候会有，我有一段时间睡得还挺早的，基本上12点多一点就睡了，但是我就发现就是有时候不熬就是晚就是早睡不熬夜反而就睡不着了。
早睡不熬夜反而睡不着了？
对，就是你入睡入得很慢，
然后可能熬完夜的话，基本上在床上躺20分就睡了。但如果你不熬夜的话，12点就入睡的话，就是那个在床上可能躺一个小时还不一定能睡着那种。
哦，
也可能
现在生物钟已经是不能就满足于你早睡的那个要求了，是吗？
对，我得强制改一下。我准备聊完这周这局，我就试试强制早睡。
就早睡。所以你这个早睡的出发点还是因为就是抠手机对自己无益，就是还没觉着就是早睡对自己的身体状态稍微做一个调整，是吗？
嗯，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个早睡早起其实还挺好的，因为早睡的话会觉得早起的话会觉得一天的时间过得好长。
尝试过吗？尝试过吗？
尝试过，5点半起床。
几点睡的呀？
2点睡的。
哎，我的天哪！你这个2点睡5点半起，我觉得不是对生命的延长。
我太快乐了，一天只睡2个小时。
你不困吗？你第二天状态不受影响吗？我想问一下。
还行，我这人就有点病，你知道吗？就白天有时候一周或者一个月白天能睡着的情况，可能只有2到3次。然后我就是睡不着，然后就是不管多累多困就睡不着。
Hello， 李白。啊，就是你还是刚刚这个问题，就是你觉着熬夜对你，就是对你的这个影响，你觉得是哪一个比较重要一点？就是你觉着熬夜给自己精神上带来的这种放松更加重要吗？现阶段，还是说你觉得熬夜对自己身体的损伤比较重要，你要改变？
我感觉可能一半一半吧。首先，其实熬夜，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好，因为我身体上会出现一些状况，假如说黑眼圈呢，或者耳鸣呢，然后你熬了夜，第二天就，然后我感觉不管睡多久，好像都很疲惫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然后第二天就是还是没有，就是说早一点睡，然后做什么事精力比较集中，但是呢，你晚上熬夜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点报复性熬夜，就是你感觉白天的时间都给了别人。然后回到家里面，你就想做你自己的事儿，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坐那儿发呆或者想东想西的，然后你都会觉得就是自己的时间，而且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内心更多是平静一点吧。就我个人来说的话，
明白。所以就是现阶段这种熬夜给你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放松和自己的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这种自由度，你还是觉得对自己目前来说很重要，而且你确实是熬夜也比较轻一点的，对吧？所以你现阶段其实并不觉得自己需要做出特别大的改变，对吧？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更早一点睡，假如说10点半，但是我这里面好几次，然后我也叫我朋友提醒我啊，一到这个点不然就罚钱，什么招都使过了，还是没用啊，还是必须要到11点半。
明白明白，就是其实已经做过尝试了，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念想里
边。就还得把时间往前推一点，就是尽量养成那种假如说10点钟睡或者10点半睡，但是好像就不行，就有点报复性熬夜，就觉得不行，就感觉就太快了，好像还没做点啥，然后又要睡觉了，第二天就要到了。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就觉得熬夜，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我不想第二天那么快到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因为第二天一到来，好，又得开始工作了啊，又得要去做自己不愿意但是又必须要去做的事儿啊。
哎，对，你刚刚提到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确实是觉得第二天早就是那么早的到来，因为第二天一来基本上咱们就是早上就是为了去上班嘛。就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就是很多老人们都会晨跑啊，或者起得特别特别早啊，给自己做一个早餐啊乱七八糟。我相信不只是在座的各位，就是所有的年轻人基本上大部分都不可能说早上早起得很早给自己做一个早餐，然后让自己的早上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你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你把晚上熬夜的时间挪到第二天早上来呢？因为你这个熬夜我觉得就是还算早，没有熬到那么就是不可就是改变的这种地步。
我的话，我感觉是因为我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是会有耳鸣这种现象，会有点黑眼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早点睡。然后但是早上我哪怕是再早一点睡，可能也是11点，就11点才睡。但是早上绝对是，就是说起来做早饭，这绝对做不到。就但是我可以做到，我下班回家走1个多小时就锻炼身体。但是早上我是真的想多眠一下，因为我也说我睡眠比较浅， 然后中途的话可能凌晨三点四点会突然醒一次这种，
嗯，
对这种情况。但是可能心里面更多的一种感觉就是熬夜就是明天来的晚一点吧，就不想明天到。如果是星期六星期天还好，但是一到星期一就对，包括放完假然后再对就会有这种熬得更晚一点这种情况。
明白明白。我其实很明白李白的这种心理，就是我也会这样的，就是你晚上下了班以后熬夜的时间，你是今天最起码在今天就是你睡觉之前的时间里边不需要再惦记什么工作上或者其他事情的。但是你如果把这个时间熬挪到第二天早上的话，那不管你起得多早，然后散步也好，就是健康的生活做早饭也好，那你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工作，这个其实心理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压力和状态是不一样的。我是会，如果我的话，我是会这样想的。
对对，就是。
嗯，好的好的，明白。感谢这个李白的分享啊。那个 ，Hello 池玉。
Hello Hello。
你刚刚其实提到了你其实已经有应对自己这个熬夜的办法，就是周末补觉嘛。那你就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熬夜对自己的影响是正面大于负面，或者负面大于正面，需要做出改变的？有没有这种想法？
肯定是负面大于正面呀。熬夜这个东西百害而无一利。
对，都知道，但是你是熬得最狠的。
我是熬得最狠的。我觉得，哎，怎么说呢，我先给李白一个小建议吧，就是你那个三四点钟醒其实没关系，你可能就是你就睡醒一觉了，你正常的事儿。我一晚上醒三四回呢，没关系，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你反而你越觉得嗯我醒来了，然后我的觉断了，会有这种心理的压力的话，你反而更会不太容易第二次能睡着，或者说是嗯睡着了也挺不舒服挺难受的。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就啊醒了就醒了，接着睡就完了。
好的好的，明白。
然后
我一晚上得醒个七八次吧，我其实时刻翻身我都知道。
七八次，那你五分钟醒一次。
就是我每次翻身我都知道，就是我没有醒来，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一晚上翻了几次。
啊，我翻身我也知道，我有时候因为我腰不太舒服，我会在那个膝盖底下垫个枕头，然后我每一次挪它我都知道，就是我会给它挪个合适的位置，正好在膝盖底下，不会跑。
啊，明白。所以其实这种不算是睡眠前是吗？
对对对，其实这个刨出这个之外啊，我就是明明白白的完全清醒过来，睁开眼睛就醒过来的次数也有那么三四次，其实没关系的。
啊，你觉得不影响自己的睡眠是吗？
不影响，就是刚刚李白说的那个耳鸣，其实我不知道就是会不会对我的身体有这种伤害，因为我本来就耳鸣，所以我分不出来这是熬夜带来的还是我本身就。对，就是好房子才会塌嘛，而我本来就是废墟。
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这样说。
然后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其实我这个周末补觉的这个办法呀，它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就是实在管不住自己，你只能说是找个时间补回来，或者说然后要不然就中午再睡个午觉什么的。其实能不熬肯定还是不熬，我有一段时间也确实做到过不熬夜，就是有一段时间，我那个跟着我前男友，他睡得特别早，他就是他九点多就睡，我的妈呀，他神经病，他九点多就睡。然后我俩虽然是异地嘛，但是他也会带着我早睡，然后我就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点儿九点多就开始躺床上硬睡嘛，然后基本上就是硬到十一点可能就能睡着了，就那会儿那一阵儿睡得还真是挺早的。然后那阵儿的精神状态也都挺好的，就是早上起来上班，早上起来就是闹钟叫醒之后一点都不觉得说就是心情不好啊烦躁啊什么这些都没有，对对，就硬睡。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就是尽量早的睡，就反而那段时间，其实那段时间之前我一直在失眠，就是我失眠能失个四五个小时，就比如说我十一点开始睡，我可能到三四点我都睡不着，就是脑子里也不想什么，然后也不看手机，干嘛就闭着眼睛就睡不着。然后那段就自从跟着他这样把睡眠硬生生提到九点开始躺下之后，反而就是能睡好能睡饱了，就是起码是。然后那段时间就整个人真是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吧，我要是想改善这个 熬夜的这个情况的话，我需要一个睡眠搭子，不是需要一个早睡搭子。
哦，对，你其实是有过这种比较正向的这种经历的。
对对对，我其实特别体会到过充足的睡眠给我带来的这种精神状态。那段时间真的是，你像我现在就如果熬夜的话，哪怕是12点多就睡，其实对我来说已经算早的了。而且能够睡够6个小时，这种情况下起来，早上起来也还会觉得，哎呦，要不然就是头有点懵，要不然就是烦躁，又要上班了，怎么着了？但是，一旦你早睡之后，这些真的就会消失。
所以我其实特别好奇一个问题，池宇，就是你怎么能做到去其精华，然后自暴自弃的？
我这是不是，哎，这没人带了吗？
然后刚刚其实队长很好奇这个熬夜对人有哪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其实刚刚池宇也提到了，就是他有过那么一段比较正向的这个睡觉经历的时候，他会意识到自己第二天的这个精神情绪都会有得到很大的改善。然后我这儿也找到了之前有一个小小的研究报告，就一些小规模的这种调查结论呢，一直都是认为熬夜跟这个负面情绪有很大的关联，它是存在正相关的，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但是存在正相关的。但是呢，最近的一个研究报告就是大家蹲在这个，因为之前那些小研究报告它的那个研究人群都是比较有限的，就是比较特定区域内的，比如说在一个学校呀，在某个区域。后来大家就开始蹲到这个微博上去研究这个熬夜到底会不会让人更快乐，这个结论也是正向的，熬夜就是会给你精神上带来比较愉悦比较正向的这种影响。所以其实熬夜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存在，它一方面会给你带来一些就是你可能就是除了身体上你可能自己的情绪啊或者这种焦虑等等你可能都意识不到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确实会给你精神带来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轻松啊或者这种欢乐愉悦的这种影响。然后呢还有一个报告，这个是比较学术性的报告，然后它会比如说这个从这个肥胖啊代谢紊乱啊然后这种方面去研究。但是队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熬夜的这个伤害确实是男性大于女性，这个是这个报告得出的结论，就是也就是说就是同样熬同样的夜，然后同样的这个生物钟紊乱，然后这个男性的这个影响比如说他这个心律失调呀，然后这个三高的风险呀，然后心脏病呀等等老年痴呆这些影响都大过女性。所以这个其实是对女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论吧。然后但是呢它仅仅是对女生比较友好，但并没有说不影响女生的健康。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能避免熬夜，是不是怎么能克服熬夜。然后刚刚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就是重复一下刚刚池宇提到的一个点，就是池宇说他自己每天熬完夜以后他周末会补觉。这个补觉其实是也有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结论得到支持的，就是还是就是一个小的研究团队吧，他研究了就是熬夜对人的这个行动步伐，就是你在步行的时候你的生理你的心理状态还有你的身体姿态是一达到某一个平衡的。他们研究了熬夜和不熬夜的人的这个步行的这个姿态，就是熬完夜以后对你的步行肯定是影响特别特别大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你能在熬完夜的某一段时间之内补一觉，好好的补一觉，然后你的这个步行姿态是有所恢复的。所以其实先不说克服熬夜，就先说对付熬夜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确实是在你熬完夜之后能够找一段时间好好的补一觉，然后自己酝酿一下自己的睡眠，然后找一下自己那个困的那个感觉，然后去补一觉，这个确实是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弥补。然后呢我们再去探讨一下这个怎么能克服熬夜。然后我找了一个网上的一个研究，就是它也不是研究吧，就是一个学术的一个报告，它的一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改变环境。这个改变环境其实特别简单也特别难，这个改变环境就是最首当其冲的就是你的工作。你如果能换一个工作，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管是这个新环境给你带来的一些不安全感没有归属感也好，或者给你带来的压力也好，你可能能很快进入到一个新的生物钟。 当然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但是有很难，就是大部分人不可能换工作，所以我们直接跳到第二个办法，就是就每天或者每周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创造一些时间，比如说大家提到的什么追剧、刷手机、刷微博之类的。然后大家对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都可以开麦发表一下。
这个喜欢的事情，这指的是比如说玩手机或者干嘛吗？就是你熬夜要做的事情吗？
就你熬夜最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没用，
找人聊天啊。
但是找人聊天又不是一个长期的，你会每天都找人聊天吗？
像碰爪呀。
嗯，
我真的是碰爪中毒患者。
我之前不是有说过我爱买东西吗？
啊，对，
就爱买东西，买衣服什么的，就有时候刷刷小红书看到一件那个是好看的衣服，就会想一直刷下去。还有就有时候可能，比如我刚买了一件新衣服，我没有。没有合适的衣服鞋子配，我就会去刷小红书看找到没有合适的，跟病一样，然后一刷刷的刷能刷两个多小时。
对，你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段，这段时间你啥也不干，就用来刷你的衣服或者
没有，都是那个兴趣所致，然后就开始刷，没有特别的去为自己规划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工作上已经规划太多东西了，难道我下班还要用下班的时间再去规划生活吗？我就像一个被装在壳子里的人。
啊，这话说的好傲娇。
就是希望下班的我更随意一点，更活得像个人吧。
所以你的这个更随意一点，就是我想干啥就干啥，我不想规划。
我想干啥就干啥，谁也不能管了我，就是谁也不能管老子，老子就是想干嘛就要干嘛。
那完蛋了，那这些办法都你对你没有用了，队长。就这些办法多多少少还是希望你对自己的这个无休止的这个，比如说睡前的这种休闲或者娱乐方式做一个小小的克制。你这句话一出，所有的办法都没有用了。
我可以学习学习，我可以强迫一下自己。就比如我就是想强迫自己早点睡嘛，我说十二点一点睡，所以我就准备十二点把手机和灯都关了，然后吃两片褪黑素，就想让自己快速进入睡眠，但是好像发现好难。
你再早点试试呢，你十点就开始。
所以你你尝试的时间是不是还是短呀？刚刚池宇不是提到他被迫九点多就睡觉，是持续多长时间？池宇你才做到的？
就是那段时间我本来就失眠，就是我那段时间是就是在被他带着早睡之前，我是会十一点开始睡的话要躺四五个小时，就是我最后一次看时间可能就会在三四点钟，然后就是愣睡不着，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就晕过去了。然后在就是他带我早睡的那段时间，就是正好是我失眠嘛，然后他带我早睡的时候，反而我进入睡眠状态这个时间缩短了，就是我可能九点多就躺在床上硬睡嘛，但是也就是硬睡个两个来小时，三个小时，就十一点左右吧，大概就能睡着。
所以你是持续了多长时间，然后就能把自己的生物钟调成，比如说一两点睡觉，然后可能一失眠四五个小时，但是到后来就稍微好点。
我觉得我没有生物钟，就是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我早上几点一定会起来睡不着了，我没有生物钟，我就是只有每天睡多少个小时我会精神好，睡不够多少个小时我会精神不好。
好幸福啊你！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一个一类就是很幸福、很容易满足的人，所以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睡觉就是想睡就睡，不想睡就可以醒的那种。
我之前也有失眠的时候，但是我跟你讲，我25岁之前真的是沾枕头就着，我只要是想睡，我关上手机、闭上眼睛，立马就能睡着。但是就是后来可能年纪大了，就是之后就也会有失眠这种，我估计应该是跟。反正工作压力有关系，可能自己感受不到，但是潜意识里面会有那个激素的那种，就是有那个压力存在，有那种暗暗的那种焦虑的情绪，然后你的就会激素就会影响到。
嗯，
所以你们都不打算尝试一下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创造一点时间吗？
我觉得没有用，你知道吧？就是你但凡是你想熬夜，那奥特曼的身高都特别重要，特别有趣。
哦，我知道。 我知道，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你因为你也有早睡的经历嘛，那对吧，那到时候那时候不也是逼自己嘛，所以所有的办法它其实最终还是建立在对你自己的一种限制上边。如果真的是就是队长所说的，就是我下了班老子就是天下第一，什么都不想干，想干什么干什么，那确实你如果不克制的话，那确实不太好早点睡。对啊，那我们再聊一下下一个办法吧，就是我这儿的办法我感觉对队长都屏蔽掉了。
啊，不可能，我可以学习的。
晚上给自己根据自己的睡眠时间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表，就是有没有尝试过的，或者有没有。
我试过呀，我都试过呀。
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八点下班，等八点到九点干什么，九点到十点干什么，你弄过什么。
对，我就当时尝试过，就是比如那个八点下班第一时间就要把澡洗了，洗完澡之后躺床上，然后看半个小时的书，然后再刷一个小时抖音，不是一个小时的手机，然后就准备睡觉。我当时有个这样设定过，我还设定个闹铃说一定要这个十一点睡觉，就是这么来的。
实施了多长时间呀？
一天。
好嘞。
一天就不行了。
你这个太夸张了，你好歹就
是。我跟你说，当时是这样制定的，我制定的是我那个一个星期一定要把那本书看完，所以我就给自己制定，就是今天一定要那个看半个小时书，然后确实是看了半个小时书，然后完成了这个 flag 之后就开始刷手机，说要刷一个小时，结果也刷了一个小时，然后第二天就不行了。
为啥不行呀？
好像。
有点别的事儿，稍微打破了一点那个时间表，
就是比如第二天就工作加班了，就回家有点晚了，然后就打破。
啊，明白。
或者是跟朋友生气了，再或者就是今天的工作好开心呀，那就下班再奖励自己一下下吧，然后就又打破了。
哦，明白。所以每天的这个心情都在就是千变万化，没有办法给自己约定一个就是能够。就是框定住自己情绪变化的一个时间表，是吗？
对，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那个稳定下来。
好的，明白明白。就是这种确实是对这个时间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制约。就是其他几位呢？其他几位有没有对这个方法有一点点想法的？
就是因为我睡眠一直很浅，可能每个人体质不太一样嘛。但是我去美容院做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睡得很香。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可能就是说。就是那种深度睡眠的时间很少，然后为这个我还专门去买了一些关于睡眠的书籍嘛，然后我看的时候完全没什么用，然后但是有那么一两次会进入深度睡眠，就是深度睡眠就是到哪种程度呢，就是第二天醒的时候我是谁，我在哪，这是什么地方，
就懵了是吧。
对，而且那种不是他睡了之后，哎，这是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很舒服，然后第二天你整个一天就精神很焕发，但是实际上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基本上都是属于浅眠，但可能跟个体差异一样嘛。然后第二天只要你能睡够七到八个小时，反正虽然有一点疲惫但还好，但是深度睡眠是真的很香，但就是没用了，就用各种方法。对对，
明白明白。我也有过李白刚刚提的这种深度睡眠的这种经历，确实是很少，就那么一两次。
我不太懂你们说的这个深度睡眠，我觉得我每天都有深度睡眠。什么是深度睡眠啊？
就是我不知道李白的那种就是经历啊，我的经历就是我明明今天睡得跟平时的点儿是差不多的，第二天而且还早起了一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微调那个睡眠的时间，但是我第二天整个感觉起来自己精神焕发，半精神那种，就是感觉第一天晚上的睡觉质量特别特别的高，给自己第二天带来就是那种精力精神满满活力满满的那种状态。
好像有个软件或者手表都可以监测，哎，
准吗？
嗯，你试试。
软件选或手表的话也可以试试吧。
反正我理解的就是那种深度睡眠，就是这种，反正就是对自己精神状态特别有帮助的这种睡眠，就是质量特别高。
有没有可能是你正好睡够了睡眠的周期呢？就之前因为我之前看的那些研究都是。就是九十分钟一个周期嘛，基本上就是90分钟90分钟的睡，你会醒了之后就会特别精神，因为它正好是一个睡眠周期，它不会卡在半截，你正好在睡眠比较深的时候把你拉回来，然后就会就是不太好。
对，我觉得如果这样，这是一个 比较准确的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方法的话，那咱今天晚上最大的最有效的方法，那绝对是你按照这个周期去尝试调一下你的睡眠。比如说花一个月的时间，每天调一调，调一点自己的睡眠时间，找到一个自己第二天能倍儿精神的那个睡眠的时间点。如果还管用的话，那绝对是一个最管用的方法。反正我之前是有那么一点点，第二天应该是有一点点事儿，然后比自己平时起床的时间稍微早了那么半个小时还一个小时，倍儿精神。
就是之前聊的那个计划表嘛，然后我接着再聊回去，就是你说的那个计划表，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不太，就是不太现实。然后我只能做到什么呢？就比如说，比如说今天我要可能要十一点睡，那我倒推一下，我是吧？我十点就开始洗漱，然后我九点以后就不能再吃东西了。然后那我吃饭的时间应该在比如说七点多或者是八点钟，然后那我下班的时间可能就要在五点半六点就必须得下班，就大概有一个时间的倒退，我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像如果是那种我具体到几点我干什么事儿，尽量几点干什么事儿，这可能不太现实。
哦，我明白，就是还是得根据自己的这个睡眠时间或者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时间表嘛，你就很科学呀。而且我觉得制定一个时间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有时候把那个时间弄得宽松一点，你感觉自己捞着了都。
啊，对，就是大概的就行。你比如说就是我吃饭的，我几点以后就不能吃东西了，或者说我几点就得开始干嘛了，但是并不是说我几点到几点只能干嘛，几点到几点只能干嘛，就是那种。
对啊，可以啊，这种可以啊，队长你就可以嘛。
行吧，我试试。
好，现在可以尝试一下。
刀拿下来。
行，我试试，我明儿试试。
明儿好嘞，好的，明日复明日。
今天来不及了，今天已经十点了。
对呀，今天已经十点了。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再 Q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就你可以安排队长，千万不要把今天这局当成借口。
行。
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刚刚李白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限制自己睡前对电子产品的使用。刚刚李白说了，就是我睡前半个小时绝对不能碰手机，一碰手机今天晚上这个觉肯定睡不好。这个大家能做到吗？我记得之前有一些那个给手机上锁的软件，这个我之前用过一次，但是我用完就把它卸载了，确实恨得牙痒痒，就是你想抠抠不上。对于自制力差的这个软件其实可以用，或者就是在碰爪弄一个睡眠房，然后打开以后就不要碰了，半个小时以后就睡觉。
如果是有那种上锁的软件，可能反而会激起我的那种反抗的心理，就是怎么还用不了，就是这种心理，然后就会变得就会醒，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拿出来手机就是把电池抠掉，然后重装系统，我今天怎么着也得把你这个软件给弄没了是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自然而然的入睡是最好的，就是哪怕是玩手机，只要不是那种就是不要，我是不刷视频的，就是你不要刷视频，你容易说越刷越兴奋嘛，你不要看那些让你会越来越精神头越来越好的东西，你就看一些无聊的东西。
不会啊，我跟你说，有时候就是我为了让自己睡觉，然后我就刻意看一些非常无聊的书，但是发现看着看着确实是很有那种想睡的那种感觉，但是书一合上之后就睡不着了，
断了是吗？
对，就比如就是可能就下班的临下班的时候六点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困，就睡不着，就感就然后就撑到了下班，不是就特别想睡，然后就撑到下班，结果发现下班之后回到家人倍儿精神的那种。你知道有一本书吗？就叫就关于睡眠的书。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让你和睡眠就是
和解
的。对
啊，就是像词语这种，就是我知道熬夜不好，但我这也不算熬夜，我就觉着我啥时候睡都行，只要睡够时间点就行。
对对，就是就对，他就是有里边有一个观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会觉得 OK， 我即使不用非常每天要强迫自己睡七个小时或者八个小时。
所以词语是这样吗？你觉得
不是。就是头确实会不好，他不是现在我并不是觉得说我一定得睡多少个小时，但是确实睡少了就是不舒服。
你看现身说法了，队长，这本书走远了。
但是这个心态确实能让你减少一部分压力，因为你压力越大的话，你聚焦在这个时间这个是事情上的这种精力越多的话，你实际上是会更难早睡的。
哦，明白，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给达到自己洗脑的这种效果是吗？
对，就是放松放松心态，就是我们尽量早睡，但是如果我们实在睡不着也不要跟自己急眼。其实我觉得办法的话可能因人而异吧，你像我的话，我可能睡觉之前看会儿书我就能就是睡得更好一些。嗯，但是看手机也并不会影响我的睡眠质量，你比如说那个蓝光的东西，其实我会开着小夜灯看手机，就是它那个，因为我这个灯是可以调那个色温的嘛，你就调到很暖很暖很就是比较黄的那种灯光，然后再看手机的话，就是把手机的那个屏幕的也稍微调暗一点，然后手机不是还会有那种暗色模式嘛，啊，都可以打开，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刷手机并不会对我影响我的那个睡眠，因为我睡不着是真睡不着，不是因为手机睡不着，然后睡得着的话就算你看手机也能睡得着。
是呀，但问题是你解释了半天，就是你手机蓝光对自己没影响，然后看书也就不一定扣手机，但是最终你的结果还是说自己熬夜了。
熬夜是我主动熬的，不是说因为什么事儿睡不着的熬的。
好嘞，最终我们的结论就是大家熬夜都是活该，痛并快乐
活该的，我们活该的。
可能有个孩子会好一点吧，我那个发小有孩子之后就睡可早了，就是为了保证孩子有一个健康的睡眠吧，所以就固定每天睡早上早点睡，因为好像小孩是需要睡多了会比较好吧。
好嘞，我们就又增加了一个观点，我们今天这局还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对吧？
生孩子，
你是个孩子吧？
第一个点就是你尽情的熬夜吧，熬完夜以后你尽量的找个时间补补觉，那对身体也是有益处的，能弥补的。第二点就是。就是看一些类似于什么成功学的什么睡眠之类的书，尽量给自己洗洗脑，然后放松放松自己的心态，然后跟睡眠和解。第三点就是你到年纪了，你结婚生子了以后，那可能也就对吧，顺其自然的该熬夜还熬夜，不该熬夜也就不熬夜了，也不用瞎操心，完美。非常好，我们这个局今天开的非常非常的成功，大家还有补充的吗？
没了，我没了。
好的，那我们就完美的结束了。队长可以今天尝试一下11点睡觉。谢谢大家，拜拜。